罗马书系列讲到96，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罗马书10章1节，为保罗牧师，2015年4月1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7日。请看罗马书10章1节。现在请听神的话，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将使徒心中所显明的也放在我们的心里。虽然这是一卷伟大的书信，但我们看见使徒并没有缺少对失丧之人的怜悯。求你也赐给我们同样的心肠。求你使我们清楚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对于那些尚未呼求弥明仍在黑暗中漂泊无助的人，你要我们如何回应。帮助我们认清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使弥得荣耀，也使我们所接触的人得益处。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许多年前，我正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忽然看到右边一辆面包车突然失控冲出车道，撞到中间隔离带后翻滚几次，最后侧倒停下。等到我能够安全的停车，我立即靠边停下。我当时凭着有限的急救常识上前帮忙。我曾经是老师兼教练，所以需要学过两样基本急救，心肺复苏和止血。除此之外，我帮不了什么。那时车里有不少人受伤流血，我尽快评估状况，开始为一些伤口加压止血，并判断是否有人需要心肺复苏。就在我做这些的时候，救护人员很快赶到，我也就不再需要继续承担职责了。其实我所做的谈不上什么英雄行为，我并没有身处危险之中。我并不是跳进翻滚的车里把人救出来的超级英雄。充其量只是稍微耽搁了行程，晚到一会儿。我甚至觉得能在危急时刻出上一点力是一种荣幸和特权。毕竟那是场事故，扭曲的钢铁，破碎的玻璃，溢出的鲜血，受伤的生命，虽然没有致命，却极为惨烈。而我能在那样的境况里伸出一点援手，这让我不禁思想，在耶稣眼中，这整个世界是否就是一场巨大的宇宙性的车祸？你是否想过，耶稣无罪地行走在人间，他所看见的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晰透彻，他面对的是100%的伤亡，而这些伤亡者正包括了他所爱的子民、弟兄姐妹，圣经所说的骨肉之亲。你可曾想过，这对他意味着什么？耶稣从未因与人交谈的困难而失去耐心，而我们却常常因别人不明白而急躁。但耶稣似乎总是安然自若，也许是因为他深知整个受造界都因罪而败坏，而他就是来拯救的。我们在保罗的文字里也看见同样的忧伤。罗马书9、10、11章是极具争议的三章，但在其中，保罗插入了极其个人化的情感。在罗马书9章开头，他写道：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章2至3节。他说自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这不是课堂上教授的理性论述，而是发自肺腑的哀痛。是什么样的心境，才让他愿意自己被咒诅，只为换取同胞的得救？由此可见，保罗那严谨无误的教义和高深的思想并没有使他冷漠，反而点燃了他对失丧之人的爱与怜悯。他不是象牙塔里的神学家，他的信仰与经历使他深切地体会到失丧的可怕。他曾被提到天上，亲眼见过神荣耀的同在，就像以赛亚所见的那样。他知道与神同在是何等荣美，因此也明白与神隔绝是何等可怕。 于是他带着这种真实的认识，怀着切实的忧伤，为失丧的灵魂迫切代求。我相信对失丧者的怜悯和关切是基督徒被磨成基督样式的重要标志。耶稣自己就是这样，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他并非冷漠，不是无动于衷。效法基督就意味着必须关心失丧的人。每一位呼求基督之名，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都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中流露出与保罗相同的心肠。冷漠是不对的。保罗写道，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里所愿的是指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情感深切的心愿。他真心渴望如此。或许有人会疑惑，这不是正处在罗马书九章中那段最强调神主权，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旗舰的经文中吗？那段清楚地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但让我告诉你，若你对这教义的理解使你对身边失丧的人失去关心和渴望，那你就是误解了这教义。保罗对谁怀着怜悯？是他同胞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自古就是紧密团结的群体，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虽然保罗因信基督被同胞排斥在外，甚至被逼迫欲置于死地，但他并没有心怀怨恨，反而满怀怜悯。他深知那些把他交在狱中的人，其实是他们自己陷入危险之中。但这不仅仅是对同胞如此。主耶稣在比喻中并不允许我们把任何人排除在关切之外。凡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在灵里或身体上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不要问谁是我的邻舍，不要做那样的人。因为答案是，凡在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无论是身体的需要，在教会中常由执事来照顾，还是属灵的需要，由长老来牧养。但其实这不只是教会职分的事，而是每一个遇到这种情况的信徒的责任。然而今日教会里似乎缺乏这种对失丧者的燃烧般的怜悯之心。我在60年代70年代信主时，正值耶稣运动兴起，那时有很强烈的福音热情，布道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许多人传福音，也许有的人是受当时文化的影响，我不能论断他们的动机，但的确那股风气很盛。可是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我几乎不再看见这种热忱了。为什么？我没有做过统计，只能凭着在自己的观察得出一些结论。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死亡的隐形。至少在美国社会，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对我和一些年长的人来说，死亡并不隐形。我几乎每月要接到两次或更多的电话去主持葬礼，也常常出入医院，所以我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次数很多。但整体而言，在社会大众眼中，死亡却被刻意隐藏。如果我是魔鬼，我也会尽力让人们看不见死亡，把死亡隐藏起来。如果我是魔鬼，我绝不愿意让人们认真思想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只希望他们上学、工作、退休、打高尔夫，然后就死去，却从未想过我死后要去哪里。所罗门说过，网遭丧的家具，强如网宴乐的家具，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传道书七章两节。这是美好的思考。如果我是魔鬼，我会让人以为他们的死亡和他们的生活一样平淡、乏味、毫无意义。你在生命中没有什么分量，你在死亡中也不会有什么分量。如果我是魔鬼，我就希望人这样想。有时候我会想， 那些装饰华美的棺木安放在风景如画的陵园中，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只当做一个景点而已，却让死亡被隔得很远。比如在405号公路上，你会看到一个有喷泉的纪念馆，那是阿尔·乔尔森的墓地，你开车路过，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地标。但你若想到里面的白骨，就会明白死亡的现实。在过去，甚至在今日的欧洲或美国中西部，墓地常常就在教堂旁边。我们的房东当然不会允许我们把墓地放在停车场，但你能想象，当年人们每个主日都要走过墓园进入教堂，这其实是对死亡的每周提醒。过去，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方，死亡要真实的多，也可怕的多。饥荒、瘟疫、逼迫，使死亡无处不在。而这不仅激发基督徒去施行怜悯，也使人更加专注于福音的信息，因为他们知道，也许明天就是自己离世的日子。今天我们也偶尔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每当灾难发生，比如丽塔飓风，或者像911那样的事件，教会就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教会往往也在此时做出英勇的回应。但我必须说，大多数情况下，现代文化是将死亡刻意隐藏的。所罗门在箴言里用惊悚的词语描述这一切。他在箴言7章27节论到淫妇时说，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淫妇在箴言里象征愚昧，他的家就是通往死亡的途径。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人们正在走向死亡的长廊，而我们却常常只是旁观。耶稣清楚描述过，不信之人的死是进入痛苦之地。也许正因死亡的隐形使我们麻木，或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因羞于福音而缄默。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以福音为耻是可能的诱惑。如果根本不存在，他就不必强调。也许他自己也面临过这种试探，也许他也看到周围的基督徒群体中存在这种问题。我不想窥探你心里最深的地方，但圣灵会做他的工作。让我来问你，是否曾因福音而感到羞愧？或许你害怕被联想到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的异端组织，你明知道该说点什么，却不愿意开口，因为你怕别人把你当作穿白衬衫、系领带、骑自行车的那类人。或许你不想被看作是电视部道家那样的人，他们许多人这几十年来因金钱丑闻、性丑闻而声名狼藉。又或者你对西方基督信仰被简化成一种营销模式感到反感，就像某种直销产品，你因此想与之保持距离。再或者是媒体塑造出的刻板印象，把基督徒描绘成头脑简单、不讲理、盲目仇恨异己的偏执者。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让基督徒晋升。但我们必须清楚灵魂的得失在其中。保罗解释他为何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世上怎样羞辱基督信仰，这些诋毁都不能削弱福音的大能。这就像有人把手只伸进霰弹枪的枪口，以为能阻止子弹发射。荒谬。这非但不能阻止，反而极其危险。但若能使基督徒沉默，不去开枪，这手指就成功了。这让我想到我常对排球队员说的话，大象小时候被铁链拴在木桩上拔不动就习惯了，等他长大后早已能轻易拔断，却仍然以为自己做不到。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被撒旦欺骗，以为福音的大能不会起作用。其实神的话语已经应许，福音就是神拯救的大能。 我提到几个可能的原因：缺乏怜悯，忽视死亡的现实，羞于福音，不信福音的能力，或者说白了就是懒惰。我们都忙，但有时根本就是懒惰。对此，我们需要悔改，从这种属灵的麻木中醒过来。圣经清楚说，基督徒在神面前有责任，要吹响号角。以西结书33:6-9说，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罪原文作血。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弟兄姐妹，你们可明白这警告的严重性吗？若我们不警戒，失丧之人的血就要归在我们手上。但若我们忠心吹响号角，就自己脱离了责任。因此，基督徒必须吹响号角。这号角的吹响就是警告，人因罪必然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作为牧师，我每个主日站讲台，就是要吹响这号角。我祷告，我所发出的声音不是模糊不清的，而是明确清楚的。或许有人把这讲章笔记、链接或光盘递给你，作为他们吹响号角的方式传递福音的信息。那号角吹出的声音应当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信息，不要在没有基督的爱、恩典、怜悯和救赎中去面对你的创造主与审判者。简而言之，不要在基督以外去面对神。死亡本是可怕的梦魇，但耶稣已经为我们死，除去了死亡的毒钩。为了满足神公义的审判，这审判必定临到一切犯了罪的人。神是公义的，这是不容商量的。神为了忠于他自己的属性与本性，必须审判罪人，而我们众人都是罪人。但因着他的爱，他差遣了一位中保，一位替代者为我们受苦，我们必须信靠他。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信经中说他降在阴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常常让人感到困惑，但他本不该令人困惑。那原本属于你我该受的阴间之苦，他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承受了。所罗门的话，我认为确实揭示了死亡的黑暗，但他也教导说，人并不是完全被交给死亡的摆布。他在箴言13:14写道，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怎样才能使人脱离死亡的网罗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耶稣教导说，信他的人，他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他又说，凡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而保罗也写道，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就是圣经的清晰明白。所谓清晰，就是圣经那种即使孩童也能读懂，从而得到救恩的特质。一个孩子都能明白，我是罪人，神是公义的，而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带着独一无二的爱、能力和权柄，耶稣在约翰福音14:1-3中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又或者更简单的说， 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宣告，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这安息是永恒的安息与平安。耶稣说到我这里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他行走在世上的时候，也许很容易理解。如果我现在对你说到我这里来，你会起身走到我身边。但许多人虽然身体上跟随耶稣，却从未真正到耶稣那里去。到耶稣那里来意味着单单信靠他，从最终得拯救。真正的信心必然伴随着意志与渴望，承认他作为我们内心之王的正当主权。这就是到耶稣这里来的意思。它意味着你相信他为你的罪而死，并且承认他是你的主，这正是圣经所称的悔改，改变你对耶稣是谁的看法，改变你对救恩方式的理解，改变你心中的主权归属。他是主，也是救主。到耶稣那里来，意味着我们承认他的诫命是美善和正确的。我们坐在他脚前听他的教导，认定他所说的是真实、公义、良善的。到耶稣那里来，也意味着来到他的桌前。我要说，除了他亲自在此之外，没有什么比几分钟后我们即将举行的主的晚餐更接近到耶稣这里来的经历了。当那些饼杯摆在你面前，你必须做出是或否的回应。这正是耶稣亲自设立的方式，代代相传，直到如今。他深知自己在世上的事工将要结束，于是设立了这圣礼。到耶稣那里来，就是来到他的桌前，来到圣餐，来到他的身体，来到他的教会，在那里他的得胜被宣讲，他的赞美被歌唱，他的圣礼被施行。到基督这里来，这就是号角吹响的声音，要人归向基督。我们在路加福音15章10节读到，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真正怜悯失丧之人的心。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能够稍微体会，当我们的救主耶稣看见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时，他心中所充满的感受。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切切盼望自己的同胞归向基督。求你使我们对身边的人也有同样的心智，愿意吹响那号角，发出警告。主啊，我们祈求你装备我们，即便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也让我们仍然愿意开口。因为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大能并不受我们有限技巧的限制。就像当年使徒们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小民，他们却仍然尽力顺服主的差遣。求你帮助我们，总是愿意迈出那一步。父啊，我们祈求这一切都为着你圣名的荣耀，为着那些灵魂的益处，就是你带到我们生命中与我们相遇的人。求你使我们不再对这些事无动于衷。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